阿弥陀佛，今天我们大家共同学习莲师七句略讲，也是学习曼婆仁波切的这个白莲花。下面我们开始。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永时，顶礼历代诸大恩传承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请大家为了度化无量众生，发起殊胜菩提心。那么今天讲到，在这个驰名德达朗巴的伏藏品上师猛修法历史中记载，尤其欲求速成就，谁修行供莲花我，犹如摩尼宝珠前祈祷自生，诸所需。那么在这里边讲到，对于这个有缘者，尤其想要这个就是说祈求快速的获得这个修行啊，还有弘法利生啊等等的这些成就者，那么任何一个人来进行修行供养莲花生大士我的话，就如同在这个摩尼宝珠面前通过这个沐浴啊、祈祷啊等等的这个方式，那么会这个就是说摩尼宝珠会给人们带来世间的种种洗涤。所以我们在莲花生大士面前，莲花生大士就如同这个如意宝一般，我们来进行诚心祈祷，那么以此也能够就是自然而然啊，产生种种的这个就是说所需，种种的这个功德会以此而引发，所以像我们在修行当中，有些人想要获得西征怀珠等等的这些事业成就的话，而且也想迅速能够获得这个修行的成就，能够迅速成就弘法利生的这个事业，但是往往在我们末法时代的时候，所想于这个就是说所行啊，往往就是说事与愿违，会出现种种的这个内外违缘。所以我们为了让这个修行得以迅速成就，弘法利生的这个事业得以就是说任意自在的展开，那么这个时候要借助这个外力。那么在外力当中，我们知道在末法时代，那么能够请出委员具有这个强力加持的，就是莲花生大师。所以通过这个诚心祈祷，尤其在这个末法时代，对于这个众生啊，有些就是说修行的话成就也非常慢，即便就是说在修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往往就是说事事倍功半，那么就是说效率非常低，或者说在我们的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啊，每个人都希望什么能够善始善终，不论是自己的修行也好，还有种种的这个弘法利生的这个事业，也能够希望善始善终，但是往往也是什么呢？事与愿违，一种这个虎头蛇尾的这种形式啊，有些就是说自己修行方面，开始的话非常有这样的一种依乐，但是最终依靠种种的这个内外的委员，自己已经退出了这个修行行列。弘法利生事也是同样的，有些就是说大德或者说修行人的话，可能刚开始也会有非常这个就是说大的这个弘法事业，但是在后来的时候也会遭受种种的这个委员所以面对种种的这些情况啊，自己修行还有弘法利生的这些委员，想要就是说快速成就，想要遣出种种内外委员高效率的能够就是说所想于这个就是说所行啊能够成就的话，一定要祈祷这个莲花生大士。所以我们在这里边也是用了一个比喻，如同这个摩尼宝珠面前，摩尼宝的话在以前贤劫的时候，人们福报齐全那么就会有摩尼宝珠的出现，那么会有这个菩萨的这个本身啊去入海取宝，那么带到这个世间来以后的话，通过这个就是说祈祷啊一种诚心的这种祈祷，然后就是说摩尼宝珠的话会带来种种的这个洗涤，那么没有衣服的能够给予赐予衣服，饥饿者的话能够就是说赐予他食物，还有寒者的话能够得暖，并且就是在黑暗当中啊能够这个赐予光明，还能够遣出种种人和非人的这个委员这是说在这个世间的这个摩尼宝珠也是说通过这个无形的方式但是也要什么呢？众生来进行祈祷，只要祈祷了以后的话，那么摩尼宝珠可以任意自在的满足众生的这个所需。所以我们对于像这个莲花生大师用这个比喻来进行说明啊，就如同这个世间的如意宝一般，而且莲花生大师的本体哈，我们在相续当中应当引发定解，本体就是三世诸佛所以如佛一般的话，那么佛陀的这个功德我们说具有如所有智，尽所有智，而且佛陀的这种大悲周遍一切的这个法界那么以此的话会利益什么呢？法界一切的这个众生，大悲心没有不周遍之处所以一般在这个经典当中，我们也知道是把这个如来的这个功德如来的这个心相也比喻成如大海的宝珠一般。所以像莲花生大师，我们想要获得这个迅速的成就啊，想要成就就是普贤王如来的果位，成就一切的这个世间出世间的这个西地，就是通过祈祷莲花生大师能够获得所以在这里边 我们比如说在那个华严经当中也是把如来的这种心相那么比喻成如大海的这个宝珠一般，在以前古代那么大海有这个四种宝珠，通过这四种宝珠哈，而且这四种宝珠唯有这个梭羯罗龙王才有，那么其他的一些就是龙王啊小龙王啊根本就是说见不到这样的一种摩利宝珠，通过在大海当中具有这个四种这个宝珠的话，那么可以出生大海当中的其他的这个所有宝贝，那么除了如果没有这四种宝珠的话，那么我们说大海里边有无尽的这个宝藏啊，无尽的宝藏都无法产生，所以唯有依靠这个如来才能够产生所有的这些比如说人天的善果呀，还有声闻缘觉的这个果位啊，乃至于菩萨有学位的果位，最终无学的这个佛果的果位，一切的这个就是说如大海无量宝藏一般的，我们在这个修道当中啊种种的这个就是说修行的这个宝它会依次产生。那么相反，如果没有这个如来出现于世，没有如来的这个功德的话，如四种如意宝一般的这个智慧功德，那同样的也就是说一切的声闻缘觉啊，还有乃至于世间增上生的这些功德都无法引发。所以以此的话本体就是如来的莲花生大士，如果我们通过祈祷莲花生大士，那就如同大海当中具有这四种宝珠一般，它可以产生一切的这个就是说珍宝。那么相反的，如果说我们没有祈祷这个莲花生大士啊，等等的，那就是说很多的这些增上的这个功德也无法来进行获得。而且，他不光是说赐予这个功德，而且对于遣除我们相续当中的一些道障啊、修行的委员啊、一些这个不善法，也具有特殊的这个加持力。因为我们说这个一切的这个如来，从赐予功德那么遣除道障方面也是什么呢？如同这个宝珠一般。所以在华严经当中，它还有就是说大海当中啊，有这个四大光明大宝，赤然的这个光明大宝，像这个日藏光明大宝啊，离润的这个光明大宝，以及火焰光的这个光明大宝，还有净物鱼的这个光明大宝，它通过这四种光明大宝起到什么作用呢？以前在古代说这个如果说大海没有这四种大宝的话，那么大海的这个水啊它会什么呢？从这个我们人间啊一直就是漫到这个上界的上面的这个天界，会这个淹没这个人间。但是因为有了这四种光赤然光明大宝的这个作用，海水它会这个不增不减，波浪的话它不会说一直把这个人间淹没，就是依靠这个四种大宝的这个作用，所以我们以此的话说，如来也具有这四种赤然光明大宝一般的智慧，它可以遣除众生相续当中的不善的这个波浪，还有一些菩萨那么单执这个三昧禅定的这个波浪，那么以此的话，最终就是获得如来的这个平等智慧啊。所以佛陀也是讲，如果没有佛陀这四种智慧的话，如同这个四种光明赤然大宝的这个智慧啊，乃至于像初地菩萨都不可能说获得这个一切智智，所以我们在此对于像这个莲花生大士，因为我们前面再介绍，本体就是如同这个佛陀一般，所以像这个摩利宝珠，我们对他祈祷的话，能够赐予一切的这种所愿呀、所需啊，一切的这个就是世间出世间的这个息地那么都可以通过我们祈祷如来而获得。所以在这个末法时代，按照莲花生大士自己的这个就是说愿力的话，尤其对于末法时代在五浊炽盛的这个时候，烦恼也特别炽盛，见解也特别这个恶浊的时候，那么具有不共的这个加持力所以我们有智慧的人的话，那么必然会对具有功德处那么相续当中产生信心和这个欢喜心。所以我们有了这个信心和欢喜心啊，而又想要修行，想要遣除修行当中种种的这个自他的这个委员的话，那么一定要这个祈祷，祈祷的话一切的这个功德会依此而产生。那么具体有什么功德，下面有讲到说佛海加持护如子空行息地降如雨，现有鬼神行主事事业任运救有情。那么这里边依靠什么呢？就是说祈祷莲花生大士可以获得如海十方三世诸佛的这个加持。十方三世诸佛那么是每一个众生啊如自己的这个独子一般那么护持这个如独子一般那么会得到十方三世诸佛如海的这个加持这是说一种功德。还有就是说通过这个祈祷莲花生大士也可以获得十方三世无量无边空行母的这个加持。依靠空行的 加持的话，对于遣除道障、获得世间出世间犀利方面，也具有这个就是说不共的这个利用啊。那么加持如雨，如这个就是降下这个甘露雨一般。那么我们通过这个祈祷莲花生大士，相遇当中也会获得空行的这个护念啊。那么以此就是说，相遇当中修行当中的这个道障会顺利遣除，而且种种的这个世间出世间共和不共的这个犀利也会以此而这个获得。还有就是依靠祈祷莲花生大士的话，那么也可以得到一切的这个鬼神的护持啊。因为像一切的这个世间鬼神啊，很多的这个世间鬼神，那么在佛陀在世的时候也被曾经降服过旷野鬼神众啊。还有就是说，在这个莲花生大士来到藏地以后，那么降服了很多藏地的一些这个非常恶劣的一些非人鬼神。所以就是说，这些鬼神都曾经在这个持名传承上师前被这个降服，而且承诺护持这个正法，也护持什么呢？修行正法者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祈祷这个十方三世上师空行本尊总集的这个莲花生大士，那么就是说我们修一法就能够成就一切法的这种方式啊。那么像这个一些世间的这个鬼神啊，也会依此来进行护持自己，那么一切的这个弘法利生的这个事业也可以得以这个承办。所以说事业任意就有情啊，很多像大圣佛子最重要的这个事业就是利益众生。如果能够祈祷莲花生大士，那么像以上三个方面得到佛陀的这个护念，得到空行的护念，又得到一些这个世间鬼神的这个就是说加倍啊一些这个护念和这个护持的话那么很多修行道障也能够遣除，然后像大圣佛子最主要的弘法利生的这个事业也可以任运自在的展开，救度天边无量的这个劳模有情。所以像我们通过这几年来，那么很多的这个仁波切大力弘扬这个大圣的一些就是菩萨行啊，相信很多有缘者也愿意什么呢，懂得了这个菩提心的功德和利益，也特别相信当中想要帮助这个众生。但是我们可能也有这种感觉，在帮助的这个过程当中最后的话也是什么呢，事与愿违，然后好心的话反被就是说那个误解呀，然后好心的话最后不能够就是说圆满自己的这个就是所愿，起不到真实利益众生的这个作用。这个原因关键在哪里呢？其实最关键的就是因为我们相信当中还没有真实得到像这个以莲师为主的诸佛菩萨的加持，所以我们虽然有一颗这个利益众生的心，但是往往心有余而这个利益不足，在实际操作当中，尤其在这个五浊恶世的时候往往会碰到什么呢，很多内在的这个烦恼啊，还有外在的一些人和非人的这个委员所以面对这个时候我们也想修行大乘佛子又尤其又想这个利益众生的时候，想要任意自在的成就很多的这些就是说利益众生的这个事业那么对每个人来进行讲的话，尤其来进行祈祷莲花生大士确实说特别特别的这个重要所以他这里边就是说这个事业任运就有情啊具体祈祷莲花生大士有何功德呢，尤其对于大圣佛子来进行讲，可以获得佛呀还有空行以及护法神的这个护念和加持，那么一切的这个事业他可以任运自在的承办那么下面继续说，彼等依我而出生遣除除疑精进而实修，若欺我略诸君臣所以以上种种的这些功德都是依靠我莲花生大士而那个出生的所以对于这一点众生应当什么呢，遣除怀疑那么遣除怀疑，对于这样一种祈祷莲花生大士的不可思议的功德产生信心之后的话，也不要流于在这个口头上，那么一定要精进的实修，修这个上师瑜伽那么依靠这个实修修行这个上师瑜伽，虔诚的我们念诵这个七句祈祷文念诵莲花生大士的心咒，修这个上师瑜伽，那么必定会获得莲花生大士的这个庇护而且以上的种种的这些殊胜不可思议的功德也会以此而这个成就。所以莲花生大士说，如果说我期货的话，那么我就是说非常的这个那个就是下略所以以此的话教诫什么呢，当时的这个诸君臣那么应当明白什么呢，莲师的这个语言是不期货的，我们经常在这个佛经当中佛陀经常说佛语至诚终不欺人那同样的莲花生大士在这里边的这个第十语也是同样非常至诚终不欺人 就看我们有没有这种善根，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智慧来进行，就是说相信他。如果相信他的话，我们随之而这个就是说实修啊，真实的这个实修，尤其对于我们这一次学习的这个金刚七句祈祷文，明白了这个功德之后的话，我们一天每一天啊，应当这个不间断的来进行修这个莲花生大师的上师瑜伽啊。所以他这里边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够产生这个怀疑啊？应当对这里边的这个道理产生这个第十呢？其实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在世间当中，你要做常办一件事情的话，那么只要把这个就是说最高领导层那么打通这个关系之后的话，那么下面的人就已经没有问题了。所以同样的，我们说这个莲花生大师就是什么呢？十方三世的这个上师本尊空行的这个总集啊，十方三世诸佛菩萨的总集，本尊的这个总集。所以我们对于这个莲花生大师，那么我们诚心这个祈祷，通过我们在前面修就是说通过这个一啊进一还有修大修的方式，真实相遇当中产生了一些验相啊，那么自然而然像这个就是其他的就是各教各派的大德也好，还有各教各派的这个本尊的加持啊，还有这个护法的这个加持啊，自然而然就已经这个获得了。所以我们在这一次学习过程当中，相信有很多道友自然而然他会对这个莲花生大师的殊胜功德引发这个信心，也会就是说在这个我们学习过程当中啊，确实就是不间断的来进行修这个上师瑜伽啊，来进行做这个祈祷啊。但是我们哪怕就是说在现在有些道友还没有产生这个完全的坚固的这个信心的时候，你内心应当有一种这个就是说那个意念啊，就像以前宗喀巴大师在这个广论当中所讲到的，只是因为我的这个福报不够，智慧不足，我不能够理解莲花生大师殊胜的这个智慧，还有这个神通神变以及他不可思议的这个悲心啊，那也愿什么呢？加持，愿我将来能够对莲花生大师产生这个信心，除此以外的话，千万就是说不要因为这一次传讲的这个过程当中，哎，不相信的这个过程当中随便的，就是说相续当中产生邪见啊，甚至就是说随意的这个诽谤，那以此引发的这个过失也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作为有智慧的人，那么就是说对于自己还不能够完全了解的这个一些功德之处的话，如果我没有完全非常有力的这个理证来进行建立，它是不成立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作为智者应当什么呢？有一种保留的心态。我们佛教当中就是有一种心念什么呢？发愿，愿自己将来能够了知诸佛的这个密意啊，能够了知菩萨的密意。那么我们同样的也是说发愿，愿将来能够就是说了知这个莲花生大师的密意。以前在那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诽谤这个莲花生大师啊，以及诽谤莲花生大师教法的人还是说非常多。但是在这个近年来，像这个宗教恢复以后，也是通过很多的这些高僧大德的这个大悲心啊，再再就是说弘扬这个邪密圆融的这个观点，那么也是说有很多道友确实就是说已经改变了以前对于密宗不了解、怀疑、邪见的这个心态，那么逐渐就是说已经有了这个了解，甚至有些进一步对于这个密法产生了信心和这个欢喜心，所以以此的话，我们就是总而言之，对于莲花生大师的这个殊胜功德哈，莲花生大师本人也是讲到了，遣除这个怀疑，那么精进的这个实修，如果我们就是说有了这个信心的话，你去这个修行啊，那么必然能够获得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加持啊。以前有明生大师也是说嘛，上人就是说一觉一切了啊，上根立世的者，立世者的话，对于一些殊胜的这个法，还有一些这个殊胜功德之处的话，他会产生信心，产生信心了以后的话，什么都已经解决了。但是中下根基者，我们现在浅显易懂的话，没有福报者，往往对于这些就是说殊胜功德之处啊，很容易什么呢？不但不产生信心，多闻多不信啊，又不信心，又不没有这个信心，而且很容易就是说怀疑啊这个邪见。所以我们尽量就是说，在自己没有信心，然后产生一些这个怀疑的时候，尽量要反观这个自相续。对于莲花生大师的这个教法，我们可以就是说翻阅一些这个资料啊，懂懂就是说各方面了知啊，那这样子的话，自然而然对以前自己的这个无知啊，自己会这个有一种这个重新的这个认识。那么下面进一步讲到说，正如其中所说，永不期货的这些金刚句，我们要铭记在心，应该将唯一的皈依处总集认定是莲花生大师如意宝，怀着敬信，以迫切的心情唯一受持此祈祷之王的七句祈祷文。那么这些金刚句是不期货的， 而且麦弗仁波切也是告诫我们在这里边要铭记在心啊，不是说一种这个表面上就是说看一看，那么对于这里边所宣讲的这个法义啊，要铭记在心啊，那么应该将这个唯一的皈依处总集啊，我们说三宝的这个总集，那么认定是莲花生大士啊，而且就是说莲花生大士本身就如同如意宝一般，只要我们怀着这个净性啊，以迫切的这个心情唯一受持啊，唯一来进行祈祷这个七句祈祷文啊，依靠这个七句祈祷文来进行祈祷这个莲花生大士，那么会获得很多的这些供和不供的这些西地啊成就，以此而会这个获得。而在这个我们现在所学习的这个七句祈祷文哈，是一种简短的这个非常方便的，而且加持力也非常这个迅猛的这个祈祷祈祷文，在藏传佛教当中各大教派当中啊在祈祷莲花生大士的时候，也会经常念诵这个七品祈祷文有这个七品的这个祈祷文，文字也稍微就是说长但是基本上在这个藏传佛教各宗各派，很多就是说修行人啊，在这个早晚功课当中都会念诵这个七品祈祷文，而且七品祈祷文不光是在这个虔意教法当中啊非常这个就是具有这个加持，而且在其他的这个教法当中，很多高僧大德也知道就是说他的这个加持力的这种迅猛。所以以前像那个工藤仓仁波切在我们说当时那个清泽一西多杰仁波切他在视线这个进行啊依靠这个就是隐藏自己的身份云游的这个时代啊，曾经就是说带领这个弟子不是来到了那个拉卜楞寺，当时也是想向这个工藤仓仁波切求法，当时工藤仓仁波切曾经也是跟那个当时就是说，因为当时那个清泽一西多杰嘛，他是一种这个自己的身份没有暴露，然后就是说装成一个目不识丁的这个笨塔的这个身份啊。但是工藤仓仁波切就是说到说，你们想要求法，说在我们格鲁派当中哈，最这个精要的这个法就是三主要道，说我可以为你们广讲，但是说在你们的这个教法当中啊，说一切法的这个基础加持和吸引的根源，指的就是上师瑜伽。那么就是上师瑜伽所以现在的话就是请你们的那个末座的那个笨塔呀，为我来请传这个七品的这个祈祷文所以在很多的一些这个其他教派当中啊，那么也是特别重视这个莲师的祈祷，那么对于这个七品祈祷文啊也具有这个殊胜的这个加持力。所以我们现在哈，可能那个七品祈祷文上师还没有翻译出来但是像这个七句祈祷文早就已经翻译出来，而且通过这一次略讲的方式，那么对我们介绍这个七句祈祷文的来源啊功德啊，还有就是说它的一些外修的这个简略修法都为我们做了这个介绍。所以我们不论是在家人也好出家人也好的话，尽量就是说每一天抽出一些时间那么来进行实修这里边的这个就是精华的这个法要。所以这些金刚语不起火我们铭记在心而且就是说像这一次我们今天这一堂课是最后一堂课，但是我们讲完这一堂课以后的话，也希望就是说对于这个莲花生大师教法有信心的人，那么在自己的这个终身啊，应当发这样一种愿，要受持这样一种教法不要就是说再过这个两三年以后的话又不对这个莲花生大师起信心了，或者虽然没有邪见但是可有可无的这个方式，好像把这个如意宝放置一边，然后自己是处在一种这个贫穷当中，然后自己相遇当中又有很多的烦恼啊，修行的这个道障啊没有遣除，如意宝就在跟前，我们只要祈祷的话就能够遣除道障但是自己什么呢，把这个如意宝自己不用也不祈祷的话，那也是什么非常非常可惜。所以作为这个比较稳重的这个修行人，那么他只要明白了一个修法的这个殊胜性对一个窍诀了知他的这个殊胜性之后的话，那么在自己的这个终身啊，不是说一年两年，终身乃至于生生世世受持这样的一种殊胜修法，受持这样的一种修法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今天的话也是最后一堂课圆满那么也是希望大家尽量就是在每一天当中，那么不离修持这个上师瑜伽，等到我们在这个前行哈，最后讲到这个上师瑜伽修法的过程当中啊，大家也会明白他的这个殊胜性。其实一切的这个修法的这个功德啊，就是依靠什么呢，你祈祷上师修上师瑜伽而获得的。如果在这个祈祷上师修上师瑜伽方面自己还没有一些这个感应的话，想要获得其他的这个修道的这个业相那么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困难所以一方面哈，就是说迫切的心态，那么唯一受持此这个祈祷文七句祈祷文。那么下面说，如这个上师极密意深续水晶山中云无垢海岛绽开花蕊上，未以胎染莲花般泽利赐安乐味明妃曼岛扰 方便智慧空乐大自在，设计一切如来，一精髓比之妙力显现多幻变。这里边就是我们观修这个莲花生大师啊，本尊的这个殊胜对境如何来进行观，做了一个简略说明。那么也是在无垢海岛绽放的这个莲花的花蕊上，没有以这个就是说胎藏所染污的，那么在这个莲花当中化生的莲花般则力啊，也是莲花生大师的一种这个艺名，指的就是说莲花金刚力，以及什么呢？与莲花生大师双运的，能够赐予这个大安乐，智慧的这个明妃啊曼达壤，那么二者依靠这个方便智慧空乐双运大自在的方式，我们就是说来如是啊观修这个主尊。在观修主尊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的这个信心啊非常清净，我们可以观这个双运相。如果自己就是说还有一些这个分别念的时候，在这个密法当中也并没有说完全一概观这个双运相，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观修这个就是单身相了，观修这个单身相。所以就是说像这个主尊的话，那么它涉及了一切如来的密意的精髓，所以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妙力显现什么呢？就是诸多的这个幻变，以此来进行加持有缘众生的这个相续。所以下面进一步又讲到说，一心一意明观祈祷劝请莲花生大师及这个眷属永世空行，不舍弃屡屡接受灌顶加持的这个希求心，在入座正行尽可能护持所有座间阶段，将一切显现观为上师的有无修炼清净观慈悲心，还有菩提心的这个妙力。所以我们对以上的这个主尊对境啊，一心一意的明观，通过我们前面的这个就是说一啊静一啊，还有这个修和大修，然后把前面再翻一翻，或者说有些可以看一下这个前行引导文档当中，专门修这个上述一家，具体如何修这个上述一家，那么在里边也有说明。所以我们就是说，一心一意的这个明观，然后祈祷，并且劝请这个莲花生大师以及主尊的这些眷属啊，永世空行，并且在这个祈祷过程当中，应当就是说祈请这个莲花生大师不舍弃，屡屡什么呢？就是说加持自己，而且自己的这个也接受什么呢？灌顶，而且这里边的这个接受灌顶。我们说三种机灌顶、道灌顶、果灌顶当中哈，它是属于这个道灌顶，不是属于我们机灌顶当中。一般就是说，好像大家经常愿意，有些上师来了以后的话，拿着这个宝瓶啊，然后通过这一些仪轨啊去这个灌顶，很多就是说，信士啊有这样的一种信心。但是我们这里边所讲到的主要是道灌顶，也就是说莲师的这个就是白毫，还有这个喉间以及这个心间啊，三处这个放光，然后融入自己的这个三处头顶、喉间以及心间，还有最后的一道光也是融入到这个心间啊。那么以此而接受这个道灌顶，遣出种种的这个道障啊，遣出种种的这个道障，这里边主要就是接受这个道的这个灌顶，然后加持的这个心修心，而且接受这个道灌顶，基本上我们在每一座哈，任何一座这个修法当中，比如说我们在修这个法如意宝的善术一家呀，还有在那个前行引导文当中，还有那个开行解脱道当中啊，那么修这个善术一家，一座之后的话，那么都要接受这个道灌顶，而且在这个接受道灌顶如实来进行观想的过程当中哈，我们当后面还有一个简略的这个修法的这个总结当中也有这个简略的说明，所以这个也是那个非常非常关键。我们在这个一座当中虔诚祈祷，那么在祈祷过程当中啊，再就是说，按照这个普贤上师演讲《上师瑜伽》当中所讲到的啊，那么不舍弃，屡屡接受这个道灌顶，以此的话可以遣除我们很多的这些业障啊等等，这个就是说烦恼障啊还有这个就是说一些这个修法的这个障碍，都可以以此来进行遣除。所以加持的这个希求心，那么在这个入座正行的过程当中，应当就是说尽可能的护持啊，所以这是在一座当中，我们说这个正行无缘的方式啊，那么就是说要这个意缘专注啊，念咒的时候也要这个意缘专注，然后每一种修法，我们在修任何一个仪轨的时候，就按照仪轨当中的这个说明啊，那么就是说意缘专注的方式，那么做这个观修，这是说在这个入座正行当中啊，那么尽可能护持，那么在这个初座期间呀、啊，一座就 就是说完了以后，在这个坐间的时候，坐间阶段，比如说你在这个一天有四坐，那么在早晨的这一坐结束以后的话，那么在第二坐之间，那么它属于坐间。所以坐间你可能会做一些，比如说走路啊，还有做饭啊等等的这个这些这个位移啊，散乱的这个位移阶段。那么这个时候内相绪当中啊，要保持一种清净观，也就是将一切显现观为上师的这个有我啊。不论就是说一些别人说话也好，音声也好，看到的这个色法也好，还有就是品尝到的这个味道也好的话，以及就是说所住的这个地方啊，所接触的这个人啊，那么一切的话都看成是上师的这种智慧的尤物，那么加持自己遣除道障啊，开发这个智慧的妙用啊，并且同时的话要修炼这个清净观。就是说在这个密宗当中，我们在讲那个前行引导文当中，我们说最初发心有两种发心，一个是发菩提心，第二的话就是说殊胜意乐的这个观，要观这个清净心啊，所以就是说要修这个清净观，还有这个慈悲心啊，菩提心的这个妙力。那么具体的这个说明下面还有讲说，接着上面的校正，那么指的就是说修行慈悲菩提心，加持自知，那个心相续，住处观为乌金所，乌金处加持一切诸方位，房舍观想无量殿，加持所居之卧室，会众视为本尊相，加持成为智慧尊，饮食观想为甘露，加持成为甘露品，如是五种加持中放射不可思议之。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实地修持过程当中啊，应当做如是的这个五种观想，那么必然会获得五种殊胜加持。第一种的话就是要修行这个慈悲菩提心，依靠修慈悲菩提心而加持自心相续啊。所以在这个密法当中，有些人认为哎，大乘的这个菩提心不重要，当然这些的话完全是一种偏见啊。作为这个就是说真正的以前很多的这些密宗的这些高僧大德们相续当中，什么呢，具有不可思议的这个就是说慈悲菩提之心啊，所以依靠这个慈悲菩提之心，那么可以就是说加持自己的这个心相续。第二个方面就是把自己的这个所住处啊，那么观为是这个乌金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刹土，而以此加持一切的这个方位。所以我们对于自己的这个住处哈，不要仅仅就是说认为只不过就是一个钢筋水泥土的这个就是说混合物啊，那么就是说建造的这样一种建筑物而已。那么作为大乘的这个清净观当中，自己就是说所住处，不论是豪华也好，还是简陋也好的话，那么任何一种这个就是说住宿，那么都应当观成一种这个清净的刹土，观想成乌金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刹土，所以以此哈加持一切的这个诸方位。还有就是自己所住的这个房舍，房舍要观想成是这个无量殿。那么加持所居的这个卧室哈，那么这些的这个圆满清净的观想，我们在讲那个普贤上师演讲的时候，也做了那个上师也为我们做了这个具体说明，而且当时也是引用了这个维摩诘经当中啊这些校正。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娑婆世界，从现象当中哈，观待于我们迷乱众生面前，那么显现的是这个娑婆世界是五浊恶世，但实际上。这个娑婆世界的话，本体就是什么呢？清净的这个刹土，这是在《维摩诘经》啊，乃至于在一些《法华经》当中，都有做如是的这个就是说宣讲，而且就是说这样一种道理，我们当通过一些二转三转的这个教义产生定解以后的话，要明白什么呢？它是本来如是的一种清净刹土，不是因为说哎它本来是不清净，我们把它观成这个清净，就好像说一个这个就是说这个装不净粪的这个瓶子啊，本身里边装了这个不净粪，然后我们外面给它装就是装饰一些鲜花呀，喷洒一些这个香水，然后就能够让它得以这个清净，这不是一种真实的这个清净观。真实的这个清净观是我们了知七情万法本来就是什么呢，诸佛的这个清净刹土，那么只不过因为我们的这个迷乱而不现前。所以我们在一坐的这个修法当中，如果有了这样一种定见，我们在这里边观这个清净观啊，很容易什么呢，契入进去那么会真实的来进行观这个清净观。所以反之哈，如果说不清净观为这个清净的话，那么这种修法就会相似于一些这个外道的这个修法。所以总而言之哈，这里边就是说要把我们的这些所住啊衣处啊，还有就是说一些这个同伴啊，那么都是观成这个 清净的相。所以下面第四个方面，就是说会众啊，那么视为这个本尊相，加持而成为这个智慧的本尊。所以自己的这个同修啊，一些在同一个这个就是说灌顶的坛城当中得受灌顶的这些金刚道友啊，不要视为是普通的凡夫，认为这个嫉妒心又强，然后那个的话嗔恨心又强，那个贪心也很重，所有人的话都具有缺点，唯有自己的话，相续就是清净啊，如同这个观音菩萨、文殊菩萨一般，那么这就不是清净观。如果就是这样观想的话，对于自己的这个修行啊，会造成很大的这个障碍。所以在显宗、密宗当中哈，都强调这个，一些了义的这个修法当中，也都是强调这个清净观，所以我们在这个密法当中，一些修行的这个窍诀啊，尤其什么呢？对于自己的这个会众啊，很多这些就是说金刚道友，也要什么呢？观成就是，是文殊菩萨呀、观音菩萨等等的这个本尊，所以依此而加持成为这个智慧的本尊，这是第四个方面。然后第五个方面的话，说饮食观想成甘露啊，我们所吃的这些饮食，不要认为它是这个，就是说营养也不高啊，然后又非常的这种，就是难以这个下咽。那么对这个饮食特别挑剔，那么在我们的这个修法当中啊，一方面就是不挑剔饮食。如果说一种清净观的话，乃至于我们自己所吃的这些饮食啊，尽管在现在的这个五浊恶世的时候，我们说按照一些这个佛经当中说水也好，甘露也好，等等的话那么它的这个就是说营养啊、精华都已经这个就是说减弱了，都已经减弱了。但是我们在这里边密宗的一些清净观当中啊，那么自己的这个饮食也要观成就是本体就是甘露一般，甘露啊，本体就是甘露那么以此而掐持成为这个供养品。所以我们在那个受用这个饮食的时候尤其在修一些摄生法的过程当中啊，尽量就是说念一些这个供养咒啊。以前上师在讲这个入菩萨行论的时候，也是在要求我们在这个就是说每一天每一顿饭之前啊，首先要把这个饮食要供养这个上师三宝要念这个供养咒那么不共密法当中有时候就是说也要念这个会供啊。所以这些可能很多道友在很多的这个仪轨当中都有所以这些就是说依靠我们念诵这个供养咒还有就是持诵这个会供品那个就是念这个会供啊那么加持这些饮食，然后供养引请这个十方三世的这个就是三根本啊十方三世的这个就是说本尊空性护法而且以此就是引请来以后的话会供养这个三根本，而且以此能够遣除自己的修行的一些道障啊，然后获得这个本尊的加持，获得种种的这个供和不供的这个息地所以把这个食品转成这个会供品所以如果方便哈，然后大家的这个观想力啊比较够的时候尽量就是说多念一些这些供养咒啊，还有这个就是说会供的这些仪轨那么如是五种的这个加持当中啊，那么放射不可思议之。所以我们依靠这五种加持方法其实涉及到很多的这个内容啊，如果能够实力修持的话，必将自在圆满一些共同息地和那个殊胜的这个息地。所以按照其中所说实力修持，将自在圆满共同息地和这个殊胜息地以上我们对于这个依靠外解脱意哈，依靠这个外解脱，那么宣说这个祈祷正文的这个句意哈，我们今天就传讲圆满。下面就是上师还讲到，就是在那个会修实修道次第哈，稍微为我们简单做了一些宣讲，所以我们下面的话也是简单的，然后把这里边的这个内容哈念下去。在这里边讲到说，首先以上述瑜伽的方式进行祈祷，作为显现深深本质之源，随后依止具有法相的具德上师而体悟总的方便道、解脱道，以及这个极尽究竟大圆满的道要，然后勤勉精进，结果获得依讲解决定的窍诀之密意的定解，以后追随持名宗派。这里边想要相续当中显现圣真本质的因缘是什么呢？就是要修上师瑜伽根本的这个修法，而且最关要的，我们虽然是把它放在这个不共内前行当中，好像是属于前行，但是在牛马巴很多高僧大德的这个窍诀当中啊，修上师瑜伽就是一种正行修法。我们通过就是说上师瑜伽的这个方式进行祈祷，那么必定相续当中会显现圣真的这个自然本质会依此而这个显现所以这个就是说修上师瑜伽 家，大家一定不要这个小看。而且我们通过上师的这个教研啊，为什么跟我们就是说强调这个上师一家，而且本身我们现在所讲到这个白莲花有一些也是密法的内容，按道理不应该就是说在这个世间啊广泛就是说来进行公开的方式宣讲，但是仁波切还是一种大悲心啊，那么观察到这样一种因缘，观察到现在就是说在末法时代，很多这个修行人虽然小修行，但是很多的这个委员非常多啊，那么像修这个上师一家是一种强力的这种加持啊，可以遣除委员，相遇当中获得这个殊胜正悟智慧，那么大慈大悲哈，那么在现在为我们宣讲了这样一种殊胜法要。所以对于这样一种这个上师一家哈，首先就是说大家对于这个上师一家的殊胜功德呀，还有他依靠修这个上师一家引发的这个就是说不可思议的这个加持力，那么有了这样一种这个定解，那么进而的话应当什么呢，天天不间断的去这个就是说祈祷这个上师，然后修这个上师一家，那么以此的话相遇当中不要说遣除这个道障，很多深深的一些自然本质啊，那么以此而会这个开发那么随后依止，并且在修这个上师一家过程当中哈，我们说要依止具有这个法相的具德上师，这个也非常关键啊。在这个末法时代，如果我们没有依止具有这个法相的这个善知识，而且是一种这个大圣的这个善知识啊，那么很多什么呢，殊胜的这个法虽然非常殊胜，但是自己很容易修偏，而且不能够什么呢，如理如法的就是说去这个修持所以就是要依止这个善识，而体悟什么呢，总的一些像密宗当中所说的这个方便道还有这个解脱道，以及就是说极尽究竟大圆满的这个道要。如果我们修这个依止善知识，然后如理如法的依靠这个道次第啊，然后每天不间断祈祷这个上师，修这个上师一家勤勉精进，那么我们必然会获得依靠这个就是说讲解决定的这个窍诀密意的定解会引发，并且就是说引发以后的话自己安住的方式去实修啊，那么也会成为这个持名者，那么追随这个持名的这个宗派所以我们在这一段哈修上师一家的这个重要性，而且我们要知道，如果说你真正上师一家相应了，那很多的一些这个就是说其他的就是到位的一些这个验相啊，到位的这个功德也很容易引发。相反，如果说你不重视修这个上师一家那很多的一些就是说修道的一些验相也好，功德也好的话，不容易在这个相遇当中引发。而且这一点哈，不光是说密法当中特别强调这个祈祷上师修这个上师一家在我们显宗当中，你比如说在这个禅宗当中啊，很多的这些弟子的开悟啊，必须要依靠这个就是上师具证上师的这个加持力，没有具证上师的这个加持力，作为弟子再聪明再怎么样能够就是说宣讲这个三藏十二部的话，真实相遇当中的一些持名境界啊正悟的这个境界是无法在这个相遇当中引发的所以这些就是说相信很多你们翻阅了一些汉地的五灯会员也好，景德传灯录也好的话，很多一些弟子的这个就是说相续当中的这个证悟啊，也是依靠这个上师的这个强力加持而这个获得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哈，在密法当中，尤其在一些道次第当中哈，对于这个上师本体就是佛那么以教理的方式做了这个详细抉择，而且在修法窍诀当中，并且在弟子的这个真实行持当中哈，确实在这方面做得非常非常好而且就是说在这个弟子依此上师的这个过程当中一种这个就是无比的恭敬心啊，而且依教奉行的方式来进行就是说去这个就是说文思修行啊这方面就是说因为在这个传承当中，对于这个修上师瑜伽呀，上师的这个就是说本体就是佛那么就是说在显宗密宗的这个教研当中啊，再做了这个文思的抉择所以一脉一脉的这个相承啊，那么乃至于在现在的这个五浊恶世的时代，在很多这个藏地各大教派当中啊，都是对这个修上师瑜伽特别特别的这个重要。而且我们比如说在这个修法当中，可能以前上师也讲过如果比如说你在祈祷上师过程当中那么也是现前的这个本尊坛城，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在这个本尊面前接受灌顶，还是在上师面前接受灌顶呢那么这个方面在很多的这个就是各大教派的这个教人当中说，如果你选择在本尊的这个面前接受灌顶的话，那么以此会失去很多的一些这个就是说智慧的这个西地的这种升起啊。所以在那个马尔巴罗扎的这个传记当中，以前他在那个 祈祷这个那诺巴尊者的时候，当时也是显现了这个喜金刚本尊的这个坛城啊。当时马尔巴罗扎啊也是想到说，这个上是天天见，然后本尊的这个坛城哈不经常见啊，所以他当时也是在这个本尊面前顶礼。但是以此的话，就是说一种这个缘起啊，说他已经这个就是解脱的这个成就，而以此就是拖延，没有获得这个即生成佛的这个果位。而且尽管就是像那个马尔巴罗扎的这个法脉啊，还是什么的绵绵不断，但是像这个子系的这个传承啊，从此而这个间断。还有像那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空心母啊，曼德热啊，曼德热，他当时也是那个祈求莲花生大师的时候，那么现前的那个普巴金刚的这个坛城。但是他当时也是选择在这个就是坛城面前顶礼，然后就是说接受这个加持。后来也是什么呢？一传加持没有真实获得，而莲花生大师真实的这个一传加持，而直接赐给了这个空心母一席错加。所以这些哈，确实我们在了解方面，可能要通过一些各大教派的这些高僧大德的这个就是亲身经历当中啊，传记当中来进行了知。所以有些分辨念比较强的，为什么就是说上师功德那么大，然后本尊的这个功德反而就是说不如他呢？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说从这个本体来进行讲，十方三世诸佛的这个功德本体是这个就是说无二无别的，但是说从这个恩德不共的这个就是因缘方面啊，那么像这个莲花生大师还有就是上师啊，善知识那么在这个末法时代，你像这个本尊，毕竟他不是说我们天天见，然后像这个佛的话，那么在我们具有明论心的这个众生面前，我们也见不到。我们能够什么呢？耳闻目睹的就是我们的这些上师还有这些善知识。所以我们就是说对我们的恩德特别大，而且一切的这个解脱道也是依靠这个上师为我们开显，我们才能够说去入到这个解脱道当中。所以在这里边哈，我们一方面对于这个修上师瑜伽，尤其在尼玛巴当中特别重视修这个上师瑜伽，把它当成这个开悟的一种窍诀呀，而且当成一种这个正行的方式来进行获得一些这个自然本质所以有它的这个就是殊胜窍诀。那么想要获得这种殊胜窍诀的话，还要依止这个具有法相的这个善知识。所以我们现在哈包括我自己在内，还有就是在座的道友，可能很多道友都会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庆幸啊。那么依止了具有法相的这个善知识，而且在善知识引导我们修行过程当中，也是一种赐予的方式来进行引导我们。所以就是说很多的这些法，我们不要说甚深的一些这个上师瑜伽，其实乃至于迷因地当中的这些善恶因果的话，如果没有上师的这个窍诀指引啊，虽然我们知道，但是我们不会知道它对于我们修行的这个重要性啊。但是你像现在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就是菩提学会的这个文思修行过程当中上师像这两年基本上以修行为主的，然后就是说传讲了一些前行的法要，还有这个就是说净土的这个法要其实这些非常非常关键。因为我们一方面祈祷这个上师瑜伽也非常关键，但是我们在祈祷上师瑜伽过程当中啊，我们也要什么呢？集资进账的方式那么要懂得这个就是说共同外勤行的一些殊胜道理，相信当中真正对于这个世间那么产生了这个就是说出离心那么我们进一步在这个修上师瑜伽等等的这个上上法要的过程当中，才比较容易这个相应。所以这里边的这个窍诀，如果没有仁波切对我们的这个开示相信可能很多在座的这个道友可能愿意学一些比较高的，比如说中观呀，还有就是说一些这个大圆满大手印乃至于就是直接观这个宝瓶器等等的，就是说去向这个高层次去这个就是说直接下手。但是依靠这个上师的这个指引我们现在的话就按照一种什么从下往上的方式，稳固的这个方式，那么打好自己的这个基础。如果我们把这些共同外勤行等等的这些道理就是明白以后的话，真正相遇当中的这个出离心乃至于菩提心升起以后的话，我们修这个上师瑜伽也好，还有很多的一些的一些的这个上上法呀，都容易这个相应。所以这些道理如果没有仁波切对我们的这个就是说传授而且着重的来进行开示的话，可能我们也就是说看过一遍就放置一边，不会说在这几年当中有些道友在修前行的过程当中，确实一天四坐的方式，甚至有些就是说更加精进的这种方式在这个观修 修啊。所以这些是什么呢？通过依止具有法相的这个具德上师啊，那么体悟总的这些就是说方便道还有这个解脱道。当然这里边就是说对于像这个密宗当中比较殊胜的这些方便道和这个解脱道上上的这个法的这种窍诀，更加要依靠这个善知识的这个开显，乃至于就是说大圆满的这个道要，所以勤勉的这个精进，那么结果获得讲义决定的这些就是说窍诀啊，定解相片当中会引发。那么也就是说以坚定不移的诚挚性，那么将皈依处总集的莲花生大事观修在头顶上，以这个七句金刚七句猛力祈祷，观想上师的身体降下甘露，结果自己三门的一切病魔罪障痛苦以肮脏的脓血寒声胭脂等形象排出，那么最终自身也如同盐融入水一般，净化的汁液都进入这个地下死主为主的就是冤魔债主的口里，使他们得以满足，还清宿债，消除一切损害，进而消失于空性中。这里边观想哈，跟那个我们修这个金刚萨埵的这个观想哈，有些还是比较这个相似的。我们就是说把这个莲花生大士观想在头顶，然后自己的这个三门。依靠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加持，降下这个甘露，那么自己开始是一种充满这个业障的烦恼障的道障的一种这个平庸的烦恼之身啊，平庸之身。那么自己三门的一切的这个就是说病魔呀、罪障痛苦，以肮脏的脓血，而且我们观想的时候可以依靠这个就是说一些蝌蚪啊、青蛙呀等等寒声，还有就是说黑色胭脂的这个形象，那么观想自己的一些这个罪障啊得以这个排除。那么最终的话，那么通过这个莲花生大是降下甘露之水然后洗涤自己的这些魔障啊、病障啊，还有这些这个业障那么自身的话如同这个盐融入水一般，那么得以这个净化所以像很多的这个枝叶，我们在那个金刚萨埵本尊的这个观想当中也是说流入这个地下呀，那么以此就是说把它布施给一些死主为主的，还有像这个就是冤亲债主啊，一些这个就是说人和非人的一些就是说这个魔呀债主口里，那么使他们得以满足而还清这个宿债，消除一切损害，消除一切损害，那么进而的话，那么自就是说消除于这个空性当中，所以这个时候自身就是通过这个观想，那么已经得以这个清净，得以清净之后的话，那么下面说进一步再将自己的这个身体观成自己有信心之本尊光明身的形象，顶上的上师向下降临到心间八瓣莲花的这个中央，在于不坏明点一位平等大乐的智慧中入定哈。那么这里边就是说自身观想成有信心的这个本尊光明身的形象所以上师的话也是向下，那么降临在这个心间有这个八瓣莲花，也是密宗的这个术语中央不坏明点一位的这个大乐智慧当中入定而且就是像我们前面所讲到的，以此也可以观想什么呢，获得这个道的这个就是灌顶上师三处发光，然后融入自己的这个三处在我们比如说那个修法轮易宝的这个上师一家，那么最后在结座的时候不是也是观想说这个之后这个上师化为五光的明点那么由这个自己的这个头顶融入于心间我们应当思维什么呢，就是说诸佛智慧总集的这个上师，而且我们自身的话也是获得和上师同分的这个加持只是说在最后获得这个道灌顶的时候，这种这个观想也是非常的这种甚深，具有这个窍诀性那么这里边就是说在于不坏明点一味的这个平等大乐的智慧当中入定有时候我们共修当中就是一分钟或者是五分钟当中入定，如果自己就是说自修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能够在这样的一种这个无二的境界当中入定时间是越长越好，那么在后得时进餐行住供养转绕等都盗用为这个所依能依的这个就是本尊名相，临睡时将上师关在心间，诸如此内一切威仪中无有作奸，而如这个河流般精进于这个善行，那么这是说在这个后得时初定过程当中，我们在一切的就是散乱的威仪当中吃饭也好还有这个行住坐卧当中，以及在这个供养转绕等等的这个就是盗用就是说都转为什么呢，一种这个本尊的这个名相 转移成这个本尊的这个冥想。所以我们一切在这个就是说行住坐卧的威仪，然后我们在这个待人处事当中啊，种种的这些就是显现的话啊、那么就是显现的话，那么观想为是上师，那么听到的这种声音也观想为是那个上师的这个就是音声啊，那么跟这个上师是无二无别。乃至于就是说在这个平时的时候，比如说别人骂自己啊，那么也观想成是上师的这种加持，那么以此来进行遣除自己相续当中的一些这个业障啊，所以这些就是说清净观哈，非常非常甚深。而且在观的这个过程当中，以前上师也讲过，也不是一种实质的这个状态。其实这些这个清净观的话，一定就是说我们有了一些二转三转的这个文字的这个基础啊。那么你在这个清净观当中，说在乃至于初定位，那么一切的这个显现都是上师智慧的这个游舞啊。你不会在一些这个外道，好像一种就是说实质的这个修法当中啊去这个观修。上师以前打个说了一个笑话，就是说有些人说这个一切都是上师的明显，好像自己手前比如说拿的这个杯子啊，然后这个杯子的这个圆圆的，哎，也是上师的显现，然后杯子里边装的水也是上师的显现，然后这个杯子的这个就是不锈钢啊，那么也是上师的这个显现，不是这样来进行观。其实真实的一切的这个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后的初定位的时候，那么一切的这个显现是上师智慧的这个妙用啊，其实就是从明空双运的这个角度，然后我们有能力来进行观这个清净观啊，一切都是说上师给我的加持，让我开发这个智慧啊，消除这个业障啊，让我来进行什么呢？体悟这个明空双运的这个就是说实相境界啊。所以一定要有一种如梦如幻当中，在这个就是说三轮体空当中啊，尽量这个空性当中，一切都是说上师的这个加持啊，上师智慧的这个游舞，智慧的这个妙力，做如是的这个观想啊。所以乃至于在这个临睡前啊，那么也是说将上师啊关在这个心间。所以一切威仪当中啊，也是讲到什么？虽然是属于在后德，好像属于坐间，但是什么呢？在后德位的时候，我们说也是说不间断的，那么就是说在这个上师的这个智慧境界当中，那么就成了没有坐间。所以如这个河流般嘛，那么清净于这个善修，因为河流不间断，所以我们在这个坐间入定也好，坐间也好的话，那么都是一种相信不间断的方式，那么一切都是上师的这个就是说三门智慧的这个游舞啊，做如是观想啊。所以这种观想哈，可能我们有些初学者在一开始的时候不是说如河流一般无间断，肯定是有间断的，但是这个也不要着急啊。那么我们尽量的就是说平时要集资进账啊，勤行好好的修啊，那么尽量的就是说就是说精进的方式，那么修行这个上师意下，那这样子的话自己会有一种特别散乱的这个心态，那么变得稍微有一些收敛，那么最后的话自己的这个内心啊会比较的这个专一，很多修法的这个业相也会依此而这个出现。或者将这个上师观想在前方虚空中进行供养赞叹祈祷，然后祈愿赐予身与意的加持等啊，这是说我们在一些就是一种这个有效的这种观想方式当中啊，也是说把这个上师观想在前方，然后就是说一种殊胜的这个对境啊，具有功德的这个对境，哎，我们来进行对他做祈祷啊祈愿，然后就是说赐予这个加持，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原因是一般而言，依靠上师能够产生决定生增上生决定生的一切功德，尤其是身道的证悟，完全依赖上师的加持。入于这个自相续啊，为什么我们要这个行住坐卧一切入定后得的这个威仪当中不离修这个上师瑜伽呢？就是因为上师是一切功德的这个来源啊，产生增上生决定生的一切功德啊，那么尤其是身道正悟完全依赖于上师的加持啊，才能够入于这个心相续。这是说在这个禅宗当中也是特别明显。你像以前那个我们在那个禅宗当中不是有那个传子和尚吗？在这个禅宗历史当中还有一位这个夹山禅师，夹山禅师的这个开悟哈，他在那个没有遇到他的上师周子和尚之前的话曾经就是说也是一位法师，而且就是说通达这个三藏十二部啊，讲经说法，也可以说是一种辩才无碍吧。但是相遇当中没有正式产生正悟的智慧，所以后来是通过一些其他的这个大德的介绍啊，然后就是来到了那个周子和尚面前。当时通过这个一问一答，周子和尚就知道什么了，他根本没有真实的这个明心见性啊。所以后来就是一讲，因为那个周子和尚他是一个开悟者嘛，当时也是在那个江浙一带啊，然后就是他就是当一种船夫的这个形式啊往来这个就是说载人啊渡人，但是人们都不知道他是一个开悟的大德。 所以后来他就是为了这个等这个夹山禅师啊，然后夹山禅师就是说当时那个被周泽和尚就是用那个船桨啊，就是一拍就拍到那个水里，拍到水里以后的话，当时就让他就是说说出他自己的那个正悟界道道嘛。后来那个夹山就想那个还想说然后又让那个周泽和尚又拿那个桨给他摁到水里，反复就摁了三次，后来那个就是那个夹山禅师就已经开悟了。所以在那个禅宗当中啊，没有一个就是说弟子他不是依靠这个上师的强力加持啊等等的一些这个就是表示啊，还有一些这个棒啊鹤啊等等的而这个开悟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就是说密法当中也是同样的那么要完全依赖上师的这个加持那么才能够相续当中升起什么呢，深道的这个证悟。所以一切的这个增上升啊，决定胜的种种的这个殊胜功德，那么也都是说依赖于这个上师而获得的。所以我们祈祷上师非常非常重要，到了这个一定时候，如果真实于这个上师相应了，那么很多的这个境界啊自然而然它会这个呈现那么这个时候你修任何本尊也好，修任何一个法也好，都没有困难。那么反之如果说没有得到上师的这个就是说真实的这个一传加持啊，没有跟上师瑜伽法的这个就是说相应的话，那很多的一些这个功德也不容易在相应当中就是引申啊所以真道的这个证悟依赖于上师如果没有就是说依赖这个上师啊，不论你参禅也好，还有像密宗当中啊，有些就是特别愿意修这个宝瓶器然后这样子的话很容易什么呢，就是说修偏有一个人也是跟这个仁波切也是讲嘛，说自己关这个吃风啊，肚子里边吃风，然后就是说好像有个大玻璃自己的这个就是说内脏都已经没了，好像就是一个透明的大玻璃杯又好像说里边有一条毒蛇一般这样就是跟那个上师汇报自己的这个修行验相了。所以这些修法的话听起来就是已经什么呢，就是偏了，而且也是说非常的这种就有点可怕呀所以我们没有依靠这个上师的窍诀啊，依教奉行的方式按照这个道次第啊去这个修行的话那么依靠一种实质的方式去修行，那么很容易什么呢，修偏，而且很多的一些着魔呀等等的，乃至于就是说自己的这个精神失常啊一些这个就是说委员啊都会这个出现的。所以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其实现在你不论是修净土也好，修这个禅宗也好，还有修这个密法也好，最关键的就是要抑制这个善知识。我们以前也是引用像那个华首经当中，不是当时佛也是说嘛，就是依靠什么呢，依靠什么能够获得一切佛法，就是说身心求法常随法师，就是这两条，身心求法常随法师的话，那么以此能够就是说获得一切的这个佛法。所以如果我们对于这个上师不关这个清净心，然后不经常这个祈祷上师，而且经常所行所想的话都是那个跟上师背道而驰的话，那你想就是获得一切佛法，不要说在密法当中得不到，那么乃至于我们说在显宗当中很多的这些就是说修法的这些功德也不会在这个相续当中引发呀。所以观这个清净心的话然后就是虔诚的这个祈祷上师，诚实这个上师，三门恭敬的方式诚实上师，这是在那个显宗华首经当中以前我们也是曾经介绍过，那么也是说会什么呢，得到这个上师的这个加持，相续当中会开发这个智慧啊。所以他这里面下面如云，当知圣意俱生智，那么唯一集资尽罪果，具足正悟施加持，寻觅他法成于持。所以圣意俱生的这个智慧，那么唯一是依靠积累资粮，那么清净罪障清净罪障的这样一种这个索引的果呀。还有什么呢，这是一个条件，还有的话就是依靠这个具足正悟的上师的这个加持。那么除了这两个条件以外，你去另外寻找他法也是非常的这个愚痴啊。这里边就是两个关键的这个条件，以前在那个普贤上师言教当中啊，华师仁波切也是引用了这个教证，就是依靠集资进账，一方面要集资进账，一方面的话要依靠什么呢，具证上师的这个加持啊。所以这两个条件也可以说是缺一不可。如果说你没有具证上师的这个加持，自己单方面的这个集资进账自然而然也能够起到一些这个就是说结缘的这个作用，但是根本性的自己能够证悟圣意的这个就是说自身的这个智慧那么时间肯定会拖延而且就是说这个也不容易来进行证悟那么相反的，如果说你没有集资进账一味的这个依赖上师，然后自己的话平时处在一种散乱当中，一味的就是说只是依赖上师最后可以把我就是说扔到这个西方极乐净土的话那么这也是什么呢，不现实的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如果说作为修行者把这两个方面善加这个结合呀那么就是说一方面自己也自方面就是说通过祈祷上师的方式，那么在这个就是说集资进账，然后同时的话着重来进行修这个善术瑜伽，那么以此相 语当中必然会什么呢？迅速的引发这个圣意的具生的这个智慧。所以除此以外的话，你自己另外寻找一个就是说其他的可以能够让我证悟这个心性的这个方法，也是非常的这个愚痴。那么又如非由他说乃具生，于一切处皆不得，当持一师说实法，以及自己之福德。所以这里边就是说，你要想产生圣意具生的这个智慧，并不是说一种由他人解说的一种这个就是说文思的这个智慧啊。那么这样一种圣意具生的这个智慧，在一切处一种外在就是心外求法的方式都不能够获得。所以唯一就是说依靠什么呢？上师说这个实法呀，其实这里边实的话就是说关在我们的这个各种的这个业障也浅除了，然后开悟的这个因缘到了，那么说这样的一种法以及自己的这个福德力啊，那才能够什么呢？获得这个圣意的具生智慧啊。所以这两个方面因缘的这个聚合，以前在汉地的这个五灯会员当中也是讲到了，也就是说像这个证悟的话也是要关在这个因缘，虽然心性是这个就是说本具的，但是没有这个就是上师的这个开示啊，上师的这个加持的话，也无法就是开启自己的这个心性。所以你像那个依靠这个上师说实法，确实像这个大圆满也好，大手印很多的这些大德的开悟，那么就是依靠这个根本上师啊，有时候是一种说法，有时候是一种这个直指啊，那么依靠自己的这个福德智慧的这个因缘聚合啊，就是说照见了这个大圆满的心性。在那个显宗禅宗当中，这样的一种例子也是非常非常多，然后在这个汉文的这个记载当中啊也是非常多，也是依靠这个上师说实法，然后弟子的这个福德自他这种因缘聚合的时候，那么能够什么呢？证悟具生的这个智慧。所以这两者也是什么呢？缺一不可。你比如说上师具有这个证悟智慧，但是弟子的话没有这个就是说证悟的这个因缘，福德力还没有够的时候，开悟的这个因缘没有够的时候的话，上师再怎么样指点可能也是什么呢？无法来进行开悟的。然后弟子因缘到的时候，如果没有上师的这个就是指示啊，说这个实法的话，那么弟子的这种开悟因缘他就会什么呢？被这个耽搁所以等等的这些哈，我们这里边时间问题也不广说，总而言之就是说具生智慧的话，自他的一些因缘的聚合呀那么以此而这个就是现前的，那么其后为了现前义智慧，不断串习总的经序以及这个注释的教义，尤其是直传直指双运义智慧的窍诀，对所修之意无有怀疑之后，依靠这个方便道解脱道适宜的一种结合自己的觉受证悟时间，然后如理的这个精勤啊，必将成就暂时究竟之果。之后还有就是保证自己的这个证悟境界呀那么就是说为了这个现前义智慧，所以不断的这个串习经教尤其是一些这个窍诀那么对于这个所修之意没有怀疑之后的话依靠这个就是说方便道解脱道的这个适宜的任何一种，那么结合自己的觉受方式如理的这个精勤，那么一切的这个暂时究竟之果必定会这个获得所以以此哈，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介绍莲师七欲七道文的这个道理啊，那么今天的话基本上就是说圆满所以依靠这一次传讲的这个因缘的话，相信很多道友会对这个莲花生大师功德有所了知，然后对于莲花生大师的这个七欲七道文以及上师还翻译了那个莲师心咒的这个功德那么通过这个缘起也是希望什么呢？汉地各个地方能够对莲师升起信心，如果对莲师有了信心其实依靠这个教证理证足以说明什么呢？佛法必将兴盛，然后每个人的这种修行也必定会这个成功啊，也必定会成功所以我们现在对于祈祷莲花生大师可能以前有些道友自己的这个佛堂当中供奉着释迦牟尼佛呀、观音菩萨，好像是一些显宗的这个佛像我现在对于莲花生大师起了信心我再供上这个莲花生大师佛像是不是需要另外设一个佛堂这些菩萨会不会打架呀？其实这些这个担心是没有必要的，我们说显密都是相容的，以前佛陀在世的时候说法，那么也会有很多十方三世的这个诸佛呀来进行就是说随喜和这个就是说护念本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教法，也会请很多的弟子来进行问讯这个本是释迦牟尼佛所以就是说像这个诸佛呀那么都是说圆融的所以这样的一种分别念也是没有这个就是说必要所以在世间当中可能就是说现在一种这个比较开放的这个年代，国与国都能够和平的就是坐在一起就是来进行做这个沟通我们佛教当中是一种智慧的法，不是一种迷信的这个法，所以不要把这个莲花生大师 了，那么和这个本是释迦牟尼佛呀、观音菩萨呀、阿弥陀佛，那么视为这个就是格格不入啊、这种观念要这个转变过来，这是一个。还有就是说像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在这个修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些人可能还会想，说我的话杀生啊、邪淫啊，做了很多的这些就是恶劣的这个事情，哎，相续非常低劣。如果祈祷莲花生大师，莲花生大师的话具有那么殊胜的功德，他会不会赐予我加持？等等，会有这样的一种分别。其实这种分别的话，也是什么呢？虽然就是说有情有可原，但是实际上我们说诸佛的这个智慧啊，大悲心呢。的话是周边的，那么莲花生大师也是同样的，尤其对于这个恶劣的这种众生，只要你去祈祷，明白了自己相续当中有业障，然后明白自己的这种相续非常低劣，有一种惭愧忏悔之心，那么依靠这样的一种心态去祈祷莲花生大师的话，更加容易得到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加持。所以显宗当中以前在那个大波涅盘经，阿舍世王当时不是说造了两个这个无间罪，当时生了这个恶疮啊，非常的这个痛苦难忍，后来不是七波医师介绍他去见这个本是释迦牟尼佛嘛，他当时也是有这样的一种心态，说我已经这个弑父啊，然后弑了这个圣者，杀了这个圣者，我的相续这么低劣，那么佛陀的话如这个今日一般，金山一般，具有殊胜功德，那怎么可能就是说让我这样的人去亲近他那样一种这个就是高贵身份的人，也是有这样的一种怀疑。但是我们说佛陀当时也是召见了这个阿舍世王的这种相续啊，他得到的因缘到了，所以佛陀当时也是说立下这个就是在这个大众当中啊，在这个临涅槃之前也是说，我就为这个阿舍世王一个人，我进这个未来际啊，不入这个涅槃。所以当时很多这个阿罗汉弟子都觉得非常奇怪，说你那么多弟子，为什么只为这个阿舍世王一个人，就是说永远不入这个涅槃呢？当时佛说，你们不知道我这里边的秘密，为这个阿舍世王一人不入涅槃的话，就是为什么呢？凡夫为这些恶劣众生者啊，那么就是说为这些具有这个有为法相的这些众生啊，那么进未来际，那么不入这个涅槃。所以在这个佛教当中，我们为什么说是一种智慧慈悲的这种理念呀？确实因为证悟者的这个本事的话，因为证悟了这个法界，所以就是说，尤其对于即便你认为自己非常低劣，但是如果说你有了这样的一种惭愧忏悔之心的话，就不叫一禅提。那么就是说佛陀尤其会对于这个就是说性格恶劣的人，但是又有了这个惭愧忏悔心的人的话，会格外的来进行赐予这个加持啊。所以我们这方面的这个担心哈，也没有这个必要但是相反的，如果说低劣就低劣吧，反正也不祈祷反正佛陀有大悲心啊，反正就会加持我吧，那这样想的话肯定是得不到这个诸佛的这个加持的这就是说在这个佛经当中所说的这个一禅提啊，根本就不想修持善法然后对于这个就具有功德之处啊，也没有这个信心，低劣就低劣，反正就是说，堕入恶趣的话就堕入恶趣的话如果就是说处在这样的一种这个恶劣心态当中，也不祈祷啊，那么是很难得到这个诸佛的这个加持。所以我们明白之后的话，关键就是什么呢？要自己的内心要祈祷。就像我们现在就是说电脑当中啊，什么就是说一些这个软件都有，什么那种程序都有，但是如果你不会这个使用的话，没有去用，那么也起不到它的这个就是说相应的作用。电脑再高级。然后就是里边的这个程序再怎么高级，你没有就是说学习啊，没有这个启动它那么也显现不了它的这种作用，可能就像普通的一个 DVD 一般。同样的，诸佛莲花生大师具有殊胜功德，但如果说我们没有祈祷的话那也是什么得不到诸佛的这个就是说智慧啊慈悲的这个加持。所以关键哈，我们现在学习了这个七句祈祷文那么也是希望道友我们大家一起就是共修的方式，然后就是说祈祷莲花生大师修这个善事一家，然后念这个莲师的这个心咒。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苏南德一坦江热巴尼多内尼迪张龙潘谢江杰干那七王龙车巴耶左比左比左啊左啊修文殊师利勇猛之而不显慧心一夫人我今回向诸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坦恨如是最胜诸大愿我今回向诸善根为得普贤殊胜心生生世世不离时日恒时向永生发乐圆满地道功德已唯愿速得金刚持